怎样来、一起来敬拜。我们先用祷告来开始我们的敬拜。亲爱的天父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每个礼拜、能够来到教会，主要是何等的福分。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珍惜我们每次来聚会的时间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例行公事，主要是一个让我们充电，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遇见你的地方。主要包括所有还没来到会堂的会友弟兄姐妹们，主要他们都能平安的抵达。因为你今天你的话语，主要就亲自的在这里传达到每个人的心里，主要我们心存感恩，心存赞美。主要因为我们等一下敬拜的时候，主要你就开我们的口，开我们的耳，开我们的眼，主要来与你面对面。主要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告主耶稣圣名求的，阿们。
我要以感谢的心进入你的门，我要以赞美进入你的园，我要以心灵诚实见你的容颜。主啊，让我现在心见你，我要以感谢的心进入你的门，我要以赞美进入你的园，我要以心灵诚实见你的容颜。主啊，让我现在心见你，我心中有个愿，就是要见你面，我进入你的至圣所，你的双手拥抱着我，让我陶醉在你至圣所，请拥抱我。带我进入你的至圣所，你的声音
前面讲到，我要以感谢的心进入神的门，我要以赞美进入神的院，好不好？我们呢，我觉得啦，我们现在常常很容易开始为自己抱不平，或是说哪里对我不公平的人，然后我们觉得有时候都非常的有理，因为我们的权利真的是被侵犯了，我们真的是很冤枉，我们真的是受委屈。但我们常因此忘记感谢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一起，我们有声无声的，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来对神献上我们的感谢，献上我们的赞美。
要以感谢的心进入你的门，我要以赞美进入你的人，我要以心灵诚实见你的容颜，主啊让我现在去见你，
我要以感谢的心，
我要以感谢的心进入你的门，我心中有个愿，就是要见你面，
带我进入，
带我进入你的真神所，你的双手拥抱着我，让我陶醉在你之身，
弟兄姐妹，你心中有一个愿吗？
我心中有个愿，就是要见你面。
好吧，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，让我们今天来到这边，我们不是只是来做一件我们每个礼拜要做的事，让我们的亲朋好友来到这边，而不是只是来参加一个宗教的聚会，而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边，我们要来寻见神的面，我们在这边想要进入神的至圣所，我们想要陶醉在神的至圣所里面。好吧，我们一起为我们自己，为我们身边的人，来今天来聚会的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一起来为今天所有的服事同工，包含我们敬拜团、我们的音控、我们的招待，我们也要为我们今天的讲员朱牧师祷告，愿神使用他的仆人，将他自己的话语传达得清楚、讲得明白。我们来到这边的人，就能被神的话来牵引，被神的话来感动，被神的话来激励。我们最后，我们一起为这些同工来祷告。
进入你的至圣所，你的双手拥抱着我， 让我陶醉在你至圣所，请拥抱我，带我进入你的至圣所，你的声音进入我耳朵，你的眼睛坚定。
好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再来唱一遍，带我进入你的至圣所，
带我进入你的至圣所，你的双手拥抱着我，让我陶醉在你至圣所，请拥抱
好吧，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，请。
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
好不好，我们对我们身旁的人，或是你可以大大喊对角的人说，我们现在一起来赞美，好不好？
我要以感谢的心进入你的门，我要以赞美进入你里面，我要以心灵诚实见你的容面。主啊，让我现在亲见你，
我要以感谢的心，
我要以感谢的心进入你的门，我要以赞美进入你里面，我要以心灵诚实见你的容面。主啊，让我现在亲见你，
我要以感谢的心，
我要以感谢的心进入你的门，我要以赞美进寻见你。我心中有个愿，就是要见你面。
我心中有个愿，
我心中有个愿，就是要见你面。我选择跟随你，决定我
不停息。主给我一个梦，是成长选择，要记住你名，欢喜跪拜，为转向你。今天我选择跟随你，接近我，做圣洁的器皿。面对困难也不气馁，你上次是领受试验是你。今天我选择跟随你，只愿你荣耀充满这地。信心踏实不可测度，每个梦想单单只为你。跟随你，接近我，做圣洁的器皿。今天我选择跟随你，只愿你荣耀充满这地。
我们一起来唱。
今天我选择跟随你，接近我，做圣洁的器皿。今天我选择跟随你，只愿你荣耀充满这地。今天我选择跟随你，谁愿我做圣洁的器皿。面对困难也不气馁，因上次是你手指也是你。今天我选择跟随你，只愿你荣耀充满这地。你心踏实不可测度，每个梦想单单只为你。心踏实不可测度，每个梦想单单只为你。
赞美，一切赞美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，他是荣耀的君王。他是谦卑的君王，充满慈爱的父，他配得我们赞美，配得我们称颂。
生命在十字架上。 生命从日不再一样，在我重回天父怀抱，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释迦的爱，
释迦的爱，
释迦的爱何等奇妙，超乎我所求所想，洗净我罪，脱离污秽，穿上公义洁白衣裳，释迦的爱何等奇妙，我生命重回天父怀抱，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释迦的爱，释迦的爱，释迦的爱。
好吧，我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先坐下，我们一起来静静的思想，我们这位天父那十架的爱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的伤痛，我们的一切他都看顾，他是谦卑的君王，他是荣耀的君王，但他甘心卑微顺服，舍命在十字架上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平常在生活中不太容易开口赞美的人，但是我们赞美神，我们不能吝啬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当你有想到的，我们就来开口赞美，我们就来开口祷告，我们就来开口感恩感谢。想邀请
送你生命，我主歌颂你生命，我主因为你生命至高配得赞美，我要歌颂你生命，我主因为你生命至高配的赞美，
我要荣耀，
我要荣耀你生命，我主荣耀你生命，我主是高飞的赞美，
歌颂，
我要歌颂你声音，
这样的爱是一份完美的爱，神接纳我们原本就是这个样子，但他喜悦我们能够更多的愿意像他。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把我们比较不好看的一面，把我们的罪、我们的软弱，我们摆在神的面前，求神的赦免，求神的医治。有苦毒的我们现在也摆在神的面前，心里不平安的我们把它现在摆在神的面前，心里刚硬的求神现在来柔软，来祷告。
祝你的身体为我舍，你的宝血为我流出，诚然担当我的忧患，定义背负我的痛苦，因你手边上我的医治，因你手心发我的平安，主啊，我会站到你面前，我要经历医治和平安。
我们再唱一次，
祝你的身体为我舍，你的宝血为我流出，诚然担当我的忧患，并已背负我的痛苦，因你手边上我的医治，手心发我的平安，主啊，我会站到你面前，我要经历医治和平安，
医治和平安，
医治和平安，因这是Thank you.
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再来唱一次这个副歌。医治和平安，
医治和平安，因着十字架作罪的赦免，因着十字架，因着十字架。的爱何等奇妙，超乎我所求所想，洗净我罪，脱离污秽，穿上公义洁白衣裳，释迦的爱何奇妙，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，带我重回天父怀抱，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释迦的爱。
亲爱的天父，孩子感谢你，因着你十架的爱，主啊，我们有永恒的生命。主啊，因着十架的爱，我们感受到爱，我们懂得如何去爱。主啊，因着十架的爱，我们坦然无惧，因着十架的爱，我们有喜乐。主啊，我们向你献上最大的赞美，愿一切荣耀都归你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求的，阿们。我们一起用主教我们的主祷文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请坐。
我们今天的起应经文是在诗篇116篇。诗篇116篇，在旧约圣经的744页。由我起单数节，弟兄姐妹起双数节，18、19节，我们就一起同声念。诗篇116篇，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。
他既向我侧耳，我一生要求告他。
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遇患难愁苦。
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说：耶和华，求你救我的灵魂。
耶和华有恩惠，有公义，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。
耶和华保护愚人，我落到卑微的地步，他救了我。
我的心哪，你要人归安乐，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。
主啊，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免了跌倒。
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。
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受了极大的困苦。
我曾急促地说，人都是说谎的。
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？
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。
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。
在耶和华眼中看赦免之死极为宝贵。
耶和华，我真是你的仆人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是你逼你的儿子，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。
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，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。
我要在他众民面前，在耶和华殿的院内，在耶路撒冷当中，向耶和华还我的愿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
愿神祝福他的话语。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朱牧师，我们把时间交给他。
好，各位在主里的家人，大家平安。今年我们的主题是警醒祷告，见证主恩。我上个礼拜讲了警醒祷告，我这个礼拜要跟各位分享见证主恩。既然要见证主恩，有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你就不可以忘记神的一切恩惠啊，不可以忘记神的一切恩惠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我们不仅不忘记啊，不仅不忘记，而且我们要来见证上帝的一切恩惠啊。这个是我今天讲的两个主题。那么我们先要从五个方面来思想，我们哪些是神的恩惠，是我们不可以忘记的。我们来看诗篇103篇。诗篇103篇，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六节，第一节到第六节，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读，733页啊，733页，诗篇103篇1到6节，请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我们先读到这里。我第一点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神恩典的五个方面。在这一篇诗篇一开始，大卫就呼召，如同在诗篇42篇、43篇里面呼召对他的心来说话。今天很多时候，我们容许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心说话，有的时候我们容许我们的心对我们说话，但是通常都没什么好话。你心里面会有好话吗？没有好话的，因为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诡诈，充满了各样的不义，对不对？这个，但是呢，在诗篇42篇、43篇，还有在这个诗篇103篇，大卫反其道而行，他对他的心来说话。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年我们一起要常常操练的，要对我们的心来说话。诗篇42篇、43篇说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他用笑脸来帮助我们。这边同样的，他对他的心，他教训他的心说，我的心啊，你不可以忘记神的一切恩惠，你不可以忘记，你要常常的来称颂神，你不要忘记神一切的恩惠。这边讲到好几个一切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哇，这个英文就是 all, everything, 一切的，神在你身上一切的作为，大的作为，小的作为，你觉得是了不起的作为，你觉得是 peanut 那个小小的作为，你都不可以忘记。第一个我们来看神的作为是什么呢？神的作为是赦免你一切的罪孽。哦，弟兄姐妹，你会觉得说这老生常谈，来到教会就是这样。对，也只有来到教会 会圣经会告诉你说你是个罪人，我是个罪人，你到哪里去人家都说你是个好人啊，或者说你是个有用的人或者是没用的人，但是在最准确的一个定义，最真实的就是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是一个罪人，而我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我最需要的是神赦免我一切的罪孽。我做牧师30年，我常常有机会面对一些这个临终的人，大人物我也碰很多了。你会发现也许我们还活着，也许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在乎 I'm somebody， 我做了什么事，我现在什么地位，我的头衔是什么。但是哈，到那个 critical dying 的人哈，他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牧师啊，我以前的丰功伟业，他只关心就是说牧师啊，我到底得不得救啊，我的罪有没有神赦免没有啊，我死后真的会到主那里去吗？你会发现那是叫做什么？那叫做 ultimate concern， 就是说你的终极关怀。你的终极关怀是什么？而神第一个要帮助我们解决的就是我们的终极关怀。这是不要小看这个罪孽这件事情。如果你的罪孽不解决，就算你有很多的机会，你会去作恶，就算上帝把很多的资源交在你的手里，你不会好好的管理。就好像一个杯子，这个杯子如果是一个这个干净的杯子，它倒进什么东西来都是非常棒的。但是如果这个杯子基本上它是一个肮脏的杯子，抱歉，你再好的饮料，你再营养的东西倒进来，你没有一个人敢喝的。所以今天神第一个，我们第一个要面对神的问题，就是你我的罪孽的问题。感谢上帝，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。神怎么样赦免呢？我们来看诗篇103篇后面有讲到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请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 Well， 嘿，讲到罪孽的时候，第三个好消息，三个好消息。第一个好消息是什么？第一个好消息是什么？第一个好消息是什么？云怀，志怀，第一个好消息是什么？这两节圣经里面有三个大好消息，面对罪恶的大好消息。第一个好消息是什么？第一个好消息是什么？他没有按我们的罪孽待我们。哈利路亚！我告诉你，如果他按我们的罪孽待我们，我们现在都不在这里了，都不在我们这，我们都不在这里了。你知道神何等的厌恶罪恶？你知道罪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可怕？感谢上帝，他没有按着我们的罪孽来待我们。这是神对罪的第一个，对我们是个罪人，他的第一个看法。他不永远怀怒，他也不是常常的在那里好像这个责备我们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他也不永远怀怒。哎呀，这个是神对我们的恩典，好不好？对你旁边的人说，神没有照你的罪孽待你。你光今天听到这一点你就哈利路亚了，真的，神没有照我们的罪孽待我们。你最知道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你最知道你我应该的结局是什么，但是神今天仍然怜悯我们，给我们机会，因为他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来待我们。第二个好消息是什么？对罪的好消息。天离地有何等的高，怎么样？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你不要觉得你很容易爱，不容易，我更难爱。你别指望你旁边的人会多爱你，包括你的配偶，因为我们太多不可爱的地方。除非有那个天离地何等的高，那种爱才会知道，才会爱我们，才爱得下去。你不要以为你很棒，如果照你的罪孽摆在上帝的面前， 照我的罪孽摆在上帝的面前，除非有天离地那么高的爱，没有一个人爱得下去的。十字架的爱就是这样的爱，那是一个天离地何等高的爱。你我会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吗？特别那个人罪大恶极的时候，我们不会，但是神会，因为神的爱是天离地何等的高，神的爱是这样的，这样的爱。以前我对小朋友讲话的时候说，你再这样就没有人爱你了，后来我发现太消极了，我就跟小孩朋友说，你再调皮就只剩下耶稣爱你了，我觉得这比较合乎真理，对不对？天离地有何等的高，上帝向敬畏他的人所施的慈爱也是何等的大。这是第二个好消息。第三个好消息是什么？第三个好消息是什么？东离西有多远？有谁可以告诉我东离西有多远？他叫我们的什么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，好不好？哈利路亚，这是神的救恩啊，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这是这样的赦免法。赦免到一个地步，圣经上说他把我们的罪孽投在深海的里面，他不再纪念。这个是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。今天我很多时候我对一些人说，我赦免你了，可是我不能忘记，我不能忘记你做过什么亏心事，我不能忘记你做得罪我。我赦免你了，我真的从心里面赦免你了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忘记。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，你我到神的面前，你现在心惊胆跳，对不对？赶快接受耶稣。当你接受耶稣以后，你见到神的时候，你会最少会讶异一件事情，说哟，我犯罪的记录嘞，我做过这么多不好的事情，怎么都找不到记录嘞。那是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利未记十六章说，有两只羔羊，一只是要归于这个耶和华上帝，一只归于阿撒谢勒，就是那只羔羊要迁到无人之地，神不再纪念。这是上帝赦罪的恩典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。当然当他赦免你一切罪孽的时候，那是他花了很大的代价，他的爱绝对不会跟他的公义互相违背。他能够赦免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，因为他已经让耶稣基督为你我的罪付上了极大的代价。这个是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。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说，我不知道要每次领会都说我们一起来感谢神，我每次都听不到什么声音，奇怪，大概我们都觉得说我没什么好感谢，我也没中乐透，我今天考试又考得不好，工作年终奖金也不理想，所以我好像没什么可以感恩的。但是你可以看到大卫对他的心来说话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就是说，我的心啊，你不可以忘记神一切的恩惠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。当你信靠耶稣，我信靠耶稣以后，他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。光这样的恩典就足够我们雀跃，足够我们感恩不尽。而且这样的恩典是所有恩典的基础。我告诉你，普世的上帝有普世恩典，普遍恩典，很多人都得到，不信主的人也得到。有些人可以富有，有些人可以健康，有些人可以凡事顺利，有些人可以家庭和乐，不一定要信耶稣。但是只有一件事情非得信耶稣才可以得到，就是那个你的罪得赦免，这是所有的基础。如果我们不懂得为这样的救恩来感恩，如果我们忘记了我是一个蒙恩的人，如果我还在那边埋怨上帝不够爱我，我们实在大大的得罪神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章那边说，我们若忽略掉这么大的救恩，我们怎么能够逃罪呢？你我怎么能够逃避呢？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。第二个方面，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，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很多人一定会对这个怀疑，不对呀，我认识很多人并没得医治，对不对？你相信这句话吗？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，相信的举手。哎，还不错哈，我们信心还蛮坚固的。可是你有没有看到有的人并没得医治啊？ 有没有？一定看过。那这句话怎么解释呢？这边讲到说，其实当说神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的时候，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神顾念我们身体生活当中一切的需要，一切的需要啊。去年神给我们家很大的恩典，就是我哥哥得救啊，就是回到神的家中。那么刚好我受伤，他就很多机会陪我去医院。他过去老是埋怨说，我都赚不到钱，社会不公平啊，有的没的讲一大堆哈、啊。然后跟我在医院跑久了以后，他说：“长乐，我现在明白了，什么财富啊，什么名声啊，都不重要，健康最重要。特别哈，我带他去看那个复健部哈，哇，有一些人中风以后在那边复健，他回去吓得要死哈，就是说，哦，天天跟神祷告，说我千万不要那个样子哈。那我说由得你由不你，我不知道。不过我比他不属灵，我说哈，健康真的很重要，但是如果还有财富，还有名声也不赖哈。”但是你会发现说，这边用一个疾病来提醒你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我们最大的需要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没有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羡慕别人有的啊，他有这个名牌我没有，他有这个工作我没有，他有这样的女朋友我没有，他有好多好多，他有这么好的家庭我没有。但是其实回到最根本，如果你都没有，但是你有健康，而他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健康，你要不要换？你要不要换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而这边讲到说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个是有他的背景，这个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过红海，他们走到了一个地方没有水，找到了水又是苦的，不能喝，那个地方叫做马拉。然后呢，神借着摩西，借着一棵树医治了那个水，让那个水可以喝。然后接下来神就讲了一句，有一段让我们觉得很奇妙的话，我来读给各位听。摩西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，他就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接下来说，耶和华又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，又说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一切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这个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就是一个复合的名字，就是耶和华 Rapha， 他是医治你的神，他是医治你的神啊！你会发现说，哇，你医水就医水了嘛，那扯到埃及人去干什么啊？这个将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的身上，就是说，你若遵行我的律例典章，你若这个守我一切的诫命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我就要不将这些疾病加在你的身上。所以其实这个方面也讲到说，神要改变我们，神真正要医治我们的是一种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方式。你会得一种态度，一种生活态度，一种生活方式，就会得一种病，就会得一种病。你熬夜你就得一种病，你暴饮暴食你就得一种病，你抽烟喝酒你就得一种病。除非你谨守遵行上帝的话，你谨守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，他给你的医治是一个完完全全的，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医治。我今天花一点点的时间，时间实在不够哈，很快的来讲，请问医病容易还是赦罪容易？老实一点讲，医病容易还是赦罪容易？医病容易还是赦罪容易？你去看耶稣基督，当他医病的时候，他常常一句话，病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刚刚去看耶稣基督，手一摸他就好了，但是赦罪呢，需要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再说这个，凡接受耶稣，在接受耶稣那一刹那，你的罪孽全部的都得到了赦免，但是疾病却不见得。你会发现有很多人找耶稣医病，耶稣说叫多巴得，你急我不急，对不对？你去看，好好看哦。耶稣医病不是随叫随到的哦， 耶稣不是急诊室主任哦，我跟你讲啊，随叫随到啊，有时候你急他不急，因为快要死了他还在那边多待几天，对不对啊？然后明明要去医那个管会堂的女儿，中间还有人插花，对不对？有一个那个血漏妇人在那边插花，在那边摸啊，讲个半天，就去的时候人家已经死了。啊，拉撒路也是，他明明知道他快死了，他就又待了四天。哎，奇妙不奇妙？你会发现医病其实显明的是上帝的主权、时间、方式都是在他的手中，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据跟有这样的把握，甚至告诉各位，病好的人会不会再病？会。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死了，另外的一个恩典是得到真正完全的医治，因为在主那里再也没有疾病，再也没有痛苦，再也没有死亡。很多时候弟兄姐妹，在主里面，耶和华看圣民之死是极为宝贵，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是有福的。有什么福？死都死了还有什么福啊？因为他脱离了所有的病痛，耶和华真正的医治了他一切的疾病。第三个方面我们来看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。这边第六节说，耶和华为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我们讲到伸冤，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冤枉啊，这件事情我这么用，我们这么努力，结果老板没有看到我的努力，年终奖金给我那么少，对不对？哈啊，我做了那么多，没有得到我所爱的人的赏赐，这个社会不公平啊，好像有很多的冤枉。其实这边讲说他为一切的人来伸冤的时候，这个是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说他修直我们过去所有错误的记录，这个是跟我们一般所谓的伸冤是不一样的。这边讲到的伸冤是说，上帝把整个不对的那个局面和其中所有有关的人扭转过来，对使做错事的人能够有机会重返正途，那是一个上帝伸冤的一个方式。上帝使那样的一个弯曲的能够变直，那是神所做的事情，不是你我所能做的事情，这是一个神的特别的恩典。另外一个方面，今天人很特别，我们对罪常常没感觉，但是真正应该要对罪有感，你要对罪有感觉，你才会敬畏神，你才会远离罪恶。但另外一个方面呢，我们对罪无感，我们对罪恶感，对那个 guilty feeling 啊，又捆绑我们，捆绑得一塌糊涂，一直落在那个控告的当中。我们对罪应该有感觉的，应该去敬畏神，应该去远离的，但是我们没感觉，我们不觉得那个罪很可怕，但是我们却常常被我们犯过的错误紧紧地抓住。其实当你被罪恶感捆绑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会看不见神的救恩，你也不敢靠近神。但是神救我们的命，脱离一切的死亡，神救我们的命，脱离一切的死亡，他使我们弯曲的道路变为正直，这是神所做的。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第四个方面，他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冠冕，你生命的冠冕是什么？你会看到有很多人生命的冠冕是上帝的管教，是上帝的审判，是父母亲的咒诅，是许许多多的受伤。但是在这里却说，神给我们的第四个恩惠，就是他以仁爱慈悲为我们的冠冕。诗篇六十五篇十一节我们都很喜欢，我也奉主的名送这一节圣经再一次的给你们，我们每一年都需要这一节圣经。这一节圣经说什么？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。 你的路径都低下脂油。有谁今年不要的？我年年都要，因为知道离了神我什么都不是，我每一年都需要上帝用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每一年都需要上帝祝福我，使我的路径低下脂油。但是上帝的恩典是什么？上帝用恩典为你年岁的冠冕，那个恩典是什么？是上帝的仁爱，是上帝的慈悲。他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，这是第四个神的恩典。仁爱是什么？是上帝永远不变的义治之爱。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感谢神，神永不改变。我们讲到神永不改变的时候，其中一个是讲到神守约施慈爱，他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，他不会爱到一半跑掉了，他不会爱到一半变节了，不，没有，这是上帝的慈爱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，他上帝也有慈悲有怜悯，他是发自他感情的澎湃之爱，那是他发自感情的澎湃之爱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这是神的恩典。神，我是一个蒙爱的人。你要知道，大卫一再的告诉自己，上帝用仁爱和慈悲为我的冠冕。你要不要常常对自己说，感谢神，神用仁爱和慈悲做我生命的冠冕。这是大卫对他的心说话的。我们不要一直存着一个抱怨啊，存着觉得神对我不好，神对别人比较好。不，神用仁爱和慈悲为你生命的冠冕。你走出去一看，别人就看到什么？看到神的慈爱。一看从你身上就看到神的怜悯，神的慈悲。这叫做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接下来神不仅仅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，他说他使你所愿的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至于你如因返老还童。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一点知足，感恩会使人活出什么生命全盛时期的美好状态。我再一次讲，你我都知道什么是我们生命的全盛时期啊。特别当你有一点点年纪的时候，你也许会感叹，哎呀，我有些时候我的体力不行了，哎呀，或者我的智力退化了，我的记忆力退化了，很多很多，或者说，哎呀，我的机会有些过去了。不，当你真正懂得感恩的时候，神要让你再一次的经历你生命的高峰，经历你全盛时期上帝给你最佳的状态。摩西就是这样，摩西是在一个他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够有任何的作用的时候，上帝大大的使用他，浸泡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将神的恩惠铭刻于心，会使人点燃生命的热情，甩掉冷漠，如鹰展翅上腾。你渴望你是一个热情的人吗？你渴望你是一个如鹰展翅上腾的人吗？你要纪念上帝的恩典，不可忘记神一切的恩惠。这是第一个方面跟各位分享的。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再很快的来讲如何见证神的恩惠。你我是一个蒙恩的人，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见证神的恩惠呢？首先我们要记得，忘记神的恩典是神非常不喜悦的，忘记神的恩典是大大的得罪神的，忘记神的恩典是一个骄傲的一件事情。在历代志下32章，西西家得了必死的病，他求告神，神医治了他，但是呢，另外一个方面他却忘记了神的恩典。这边讲到说，西西家没有照着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，因他心里骄傲，所以愤怒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。这是一件何等严肃的警告。今天我们蒙了神很大的恩典，你今天是记得还是忘记，会有一个很不同的后果的。 你如果记得，上帝会恩上加恩的来祝福你。如果你忘记了，很抱歉，这边讲到说，西西家本来是一个好的王，是一个蒙恩的王，但是那个愤怒就临到他，不仅临到他，也临到他所治理的国家，也临到了他所带领的那个城市，那个是有影响力的。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抱怨，我们会抱怨台湾，哎呀，你看现在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陈水扁不好，马英九不好，千错万错，永远都是别人的错。那我有没有错？我有没有感恩？我有没有惜福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影响力的人。我们教会的使命宣言是要建立一个蛮有生命能力影响世界的教会，那是不是指少数人的，是指我们每一个人的。而我们能够改变世界，而我们能够影响世界，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一颗感恩的态度，还是忘记了上帝一切的恩典呢？不仅仅如此，罗马书第一章那边说，讲到罪的时候也讲到说，那些人他们怎么样，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你不感恩，我告诉你会越来越无知，你不感恩你会越来越昏庸。讲白一点嘛，我翻白话嘛，对不对哈？什么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昏暗了，讲白一点就是昏庸。你要办事精明吗？但义理办事精明，约瑟办事精明，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乃是你要有一颗感恩的心。忘记上帝的恩典是神所不喜悦的。施布真讲到王子讲过一句话，他说我们很习惯的将上帝的祝福写在沙土上。什么叫写在沙土上？水来一冲不见了，看不见了，没有痕迹了。但是我们常常将对神的埋怨雕刻在什么大理石上。你有没有去过一些风景区啊？有些人朱常乐到此一游，管他你是什么千年古迹的，我到此一游最重要。很多时候我们把对神的埋怨也是这样，就刻着我永远不忘记。但是对神的恩典呢，写在沙土上，一个海浪来全都不见了。让我们互相的提醒，让我们互相的提醒。第二，我们要以颂赞为祭来献给神。希伯来书那边说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是我们每一个承认主名的人嘴唇所应该结的果子。我在思想我的连续三篇信息的时候，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。你记不记得我去年最后一篇讲什么？要喜乐。上个礼拜讲什么？要祷告。这个礼拜讲什么？要感恩。好不好，我们把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次，请。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第三，诗篇一百一十六篇那个人一再说，神用厚恩待我，神用厚恩待我，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浅浅的，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少少的，神非常丰富，神非常慷慨。他说我要拿什么来报答上帝给我一切的厚恩呢？就是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来宣扬称扬耶和华的名，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，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一个真正的能够求告上帝的人，一个真正的能够常常来见证上帝在你我身上那样的一个救恩的人，是一个蒙恩的人，是一个蒙恩的人。常常有很多人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，乃是你对上帝的恩典实在是感受到太肤浅了。你真正的感受到上帝的恩典是厚恩的时候，你会好好的来祷告，你会乐意的来求告，因为神从来没有推却你的祷告。特别是不仅仅是我们生活上的需要， 更是我们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来祷告，神要垂听。当我们你越感谢的时候，你越会祷告，很特别的。有很多人说我不会祷告，很抱歉，恐怕你心里面缺乏了感恩。如果你心里充满了感恩，你是一个会不断的求告的人，不会不断求告的人，因为你知道你所求告的那一位是恩待你的神，是恩待你的神。第四个，怎么见证神的恩典呢？使徒保罗说了一句话，我们常常会说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，是蒙上帝的恩典才成的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使徒保罗说讲完这句话以后，他说我主的恩，并且我主的恩不是什么突然的。上帝也很聪明，不要觉得你很聪明，上帝比你更聪明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。上帝恩待保罗，一个这样的人可以得救，但是保罗见证说，这是神的恩典，我可以得救，但是我主的恩不是突然的，我比众使徒怎么样，格外劳苦。你的侍奉还跟当时信主的时候一样的热火热吗？还是你冷淡退后了呢？我始终记得巴托森牧师来我们当中讲道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教会不完美。他说我侍奉主50年，如果你要伤心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对教会伤心的记录比任何一个人都多。我阿们，你侍奉主越久，你伤心越大。但是话不要只听到这里 ，OK？ 你侍奉主越久，神的恩也越大。当你持守的时候，上帝会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的来恩待你。不是只有那些让你灰心丧胆的事情，不是那些只有让你跌倒软弱的事情，上帝会赐给你那个极大的祝福，上帝会看让你看到你生命当中结实累累，上帝会让你看到你的生命 不仅有生命，而且有更丰盛的生命。我愿意今天再一次的挑战，不管你过去侍奉多少，你现在侍奉多少，好不好？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彼此的鼓励，因着主的恩典这么浩大，我要格外的劳苦来服侍上帝。使徒保罗不仅仅说我是格外的劳苦，最后哥林多后书15:58说，在主里的劳苦不是什么突然的，不是突然的。弟兄姐妹，哈利路亚，是要劳苦，而且这样的劳苦绝对不是突然。很多年前科技业刚兴起的时候，鸿海或者是一些公司尾牙的时候，哇，都很轰动，因为你只要抽到公司的那个头奖的时候，你下半辈子就不必上班了啊，200张鸿海的股票，对不对？早期那个时候几百块，哇，你一抽到就是亿万富翁了。我记得有一年有一个人就在鸿海尾牙的时候，啪一抽到啊，这个几百张股票，这个很高兴。可是他太太讲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，他说哦，抽到这张股票以后，我和我的家都要为鸿海来卖命，他觉得公司对他太好了，给他这么多的股票，给他上亿的资产。如果只是一个鸿海真是超死人的企业，我告诉你啊。但是我们的神远远比鸿海大多了，比鸿海好多了。对不起，你们当中在鸿海工作，不要去告诉郭台铭。但是我们有没有那颗心说，主啊，我愿意为你卖命？主的恩比鸿海大多了，你要不要为耶稣来卖命？这个是一个我今天给各位的一个邀请，给各位一个挑战。就算你曾经灰心过，你曾经让你跌倒过，有许多的人让你看不顺眼，没有关系， 但是你今天就跟主说，主不管这些人怎样，我就是要为你卖命。主会回应这样的祷告。最后，新年新志向，我愿意综合这一篇诗篇，这边讲到，时间的关系，我没有办法带各位再念。大卫本来是自己独白，接下来他邀请所有的受造之物，不是其他的人而已，他邀请所有受造之物一起来称颂耶和华，一起来称颂耶和华。所以我跟各位一起分享，这一年我们操练心智，对你的心说话，用上帝的话对你的心来说话，数算上帝的恩典，知足喜乐，展翅上腾，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。有些事情我们真的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，我必须承认。Rick Warren 就是写《标杆人生》的，这位牧师是一位非常被神重用的牧师。他这个在这个现任的总统，这个就任的时候，他是被邀请一起去参与他的就职的。可是去年他的家发生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他的儿子自杀了，大家都非常难过。甚至有的人会疑问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不是一个牧师的吗？为什么你家会发生这样的事呢？上帝为什么不保守你呢？但是当他经过两个月的沉淀，教会放假给他两个月的假期，他在神的面前好好处理他的悲伤，好好的来面对的时候，当他再一次回到教会讲道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那个教会你连停车场都进不去，平常已经很多人聚会了，当他第一次再回到教会讲道的时候，你连停车场都进不去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上帝的恩典，大过我们所有的苦难，大过我们所有的有限，大过我们所有的无知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一切的疾病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至于你如因返老还童。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最深的需要是什么。当我受伤的时候，我被送去医院，第一个动作就是照 X 光，一照，医生对我受伤哪里断什么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因为进来就知道你哪里断了，肉眼他就可以判断。但是他看到我 X 光以后，他吓一跳，他对于一个东西，他说：“哎呦，这个人怎么会那么严重？”就是我的退化性关节炎非常严重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照了片子以后，他说，马上跟我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很严重，你知不知道？”我 I don't know， 我只是觉得偶尔觉得这边痛那边痛，啊，有了些动作我不方便。其实我真正的需要，我真正需要医治的地方，恐怕不是我的手，我的手当然要医治，对不对？恐怕也不是我的脚，我的脚也需要医治。但是恐怕我最深的那个需要，只有在上帝的光中，他才知道，你才知道，我才知道，才懂得来呼求神，懂得来支取上帝的爱，来懂得来向神仰望，懂得来数算神的恩典。你要知道，我那退化性关节炎是没药可医的啦，那我后面的日子怎么过？学保罗嘛，主的恩典够用嘛，对不对？主的能力是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嘛，为此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嘛，好叫上帝的能力覆庇我。哈利路亚， Amen。 我们一起来圣餐，领受上帝的祝福，纪念神的爱。我请诗班带领我们唱思想他的爱。 是我们纪念主那赦罪的爱，是纪念神为我们舍身流血。因着这样的救恩，我一切的罪孽都得到赦免，这也是我蒙恩的基础。凡是在我们当中受过洗礼而且愿意自省他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欢迎你与我们一起领受这饼和这杯。若是你还没有受洗，希望你快快的抓住机会来找我们的传道，找我们的长老，快快的接受主的救恩，快快的在主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。我们唱第二节，我们一起唱，思想他的爱，
思想他的爱，思想他的良善，思想他恩典领我一生。
长老为病来祝谢。
亲爱的天父主耶稣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桌前领受你的饼。主啊，这是多么大的恩典，主，你用你的身体，用你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身体来买赎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被你的这样子的爱来洗净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能够重新来到你面前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时时来好好数算你的恩典。
阿们。
主，若不是你用宝血买赎了我们，我们今天成为何等的人。主啊，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时常会偏行己路，我们时常会落入试探诱惑之中，我们时常会被我们的血气所胜过。主啊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你，因为你的身体为我们舍了，我们不应该再陷在罪中，我们必须要被你重新来赎回，重新来站起来。我们要靠着你，我们来胜过一切，我们要重新成为 你所喜悦的人，让我们的一生都为你来所用，让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，为主来做工。愿我们有个心志，把自己献上，为你来用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
当主耶稣被卖的那夜，他拿起饼来擘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每逢吃的时候，是表明纪念我的死，只等到我来。阿门。主，我这个时候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我感谢你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你就为我们死，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主，你是 Rick Warren 牧师的华里克牧师的神，你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信的神。主，当他面对他的最爱的孩子，主，这样的变故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可以在仇敌的面前为他摆设宴席。主啊，我知道，主啊，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正在经历非常大的苦难，我们也求主自己恩待，主啊，在他们的苦难的当中加倍的与他们同在。主啊，真的是知道，主啊，你愿意为我们的罪都将自己的身体裂开，何况我们所爱的人，何况主啊，我们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，愿你亲自的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肯受安慰。主，我们愿意把你的恩典铭刻在大理石上，而把所有的埋怨如同刻在沙土上一样，让它随着上帝恩典的洪流而冲去。有没有哪一位没有拿到？弟兄姐妹，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，我们一起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。我们请碧娟长老为杯来祝谢。
阿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的众儿女围绕在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一起来思想你的爱，一起来思想你的恩典。亲爱的父神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救我们的命免了死亡，
阿门。
救我们的眼免了流泪，
阿门。
救我们的脚免了跌倒，
阿门。
主，谢谢你丰丰富富的救恩。主，谢谢你以仁爱以慈悲为我们的冠冕，谢谢你为我们披戴圣洁跟公义的外袍，以至于不配的我们如今可以挺立在你的面前。主，谢谢你赦罪之恩，主，全然是恩典，主，没有任何可夸口的，因为是你的救赎让我们的不义成为义，是你的救赎，你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众人的罪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恳求你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 帮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你的救恩，我们就来数算恩典。主，我们就充满感恩的心，知道要在你的里面知足感恩。主，让我们知道唯有靠着你，我们才可以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。主，我们在领受这个杯的时候，我们坚决的相信主，你的宝血永远大有功效。主，你的宝血可以救我们脱离过去、现在及未来的罪。主，以至于我们 不活在罪恶感的里面，乃是相信靠着你，我们可以远离罪恶。主啊，是的，天离地有多高，你的慈爱就有多深；东离西有多远，你就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主，今天晚上我们领受杯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真是求你，在我们去思想的时候，我们相信新的一年你必然有新的旨意，你有你的心意要向我们显明，你要显出更多救恩的凭据。主啊，让我们更多的来经历。主，我们充满感谢。主啊，我们就要来颂赞你的圣名，颂赞你荣耀的圣名。主啊，因为你配得，你配得所有的歌颂与赞美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
饭后，主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是表明纪念我的死，只等到我来。”阿门。我求你怜悯我们，我们对你的爱太迟钝了。我们常常容易被这世界肤浅的爱所感动，但是对你天离地何等的高的爱，我们却常常的很迟钝。我们不懂得感恩，我们不懂得称谢，我们不懂得举起救恩的杯，我们不懂得要为主格外的劳苦。主，但是今年我们第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，求你光照我们，求你让我们沉睡的心能够苏醒过来。没有一个人是沉睡至死的，恩待我们，为你名的缘故，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，为你名的缘故，引导我们走义路。有没有哪一位没有拿到？弟兄姐妹，这是主的宝血为我们而流，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感谢主，让我们这么记忆力这么差的人，今天有机会再一次围绕在你的桌前。我们相信你的慈爱 你的怜悯，你的恩惠从来都没有改变过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一切的罪的时候，你让我们再一次的经历赦罪的平安和喜乐，不再被罪恶感所控告、所捆绑，让我们不仅经历回家的温暖，更让我们经历真理的自由和释放。祝我们身体好软弱，面对这样诡谲多变的世界，甚至连我们的生活我们都没有把握，但是谢谢主，你乐意赦免我们的罪，你也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，你乐意用美物、用 good thing 来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。感谢主，你最知道什么是我所愿的，你最知道什么对我是美物，你也乐意把我生命当中所需要的美物来赐给我。我现在领受这样的饼和杯的时候，就是用这样的信心来宣告，你爱我，爱我到底，你拯救我是身心灵的全然救赎，是从今世直到永远的救赎。谢谢你，纪念每一位凭着信心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的弟兄姐妹，也纪念还在寻求慕道的朋友们，早早地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他们一生一世都欢呼喜乐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再来唱这首歌的副歌，思想他的爱，然后请同工收杯。思想他的爱，我们唱的喜乐一点好不好？他的良善，思想他恩典，领我一生，思想天地有多大，我天父的慈爱也有多么深，天父的慈爱也有多么深。
请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翻开周报的内页，我们来诵读本周金句。希伯来书的13:15，我们一起来诵读两遍，请。
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希伯来书13:15，第二次，请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希伯来书13:15。
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这个礼拜的力量跟喜乐。请问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，你没有填写这张留名卡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你可以举个手，请招待赶快为您补上。有没有你第一次来然后疏漏了，你没有填到这张留名卡，有这样的朋友吗？你可以举个手。好，都没有。好好，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个属灵家中的消息。第一点是感谢上帝的恩典。好，去年度的经常费奉献好收到2556万，达成率为97%。好，那宣教奉献是100%。1月15号，接下来礼拜三晚上7:30有全教会的祷告会，为大学的学测以及大专领修班。好，学测即将要考试了，就邀请你知道的考生，或者是你自己就是考生，花一个小时来到教会，我们一起为你祷告，一起来守望，愿上帝的恩典跟喜乐与你同在。 好，在五楼。其他几点请大家自行参阅。好，第七点，张汉仁弟兄、许志林传道夫妇在一月九号，好，平安的产下一个女婴。好，我们就继续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守望，好，身体的恢复跟婴儿的健康。好，那还有最后一点，十一点，好，宣教代祷志已经出刊了，我们教会支持、关心，也为许多的宣教士祷告。好，你可以到宣教的公布栏参阅，或者是你可以到服务台领取一张，回到家中可以持续的为许多的宣教士来代祷跟守望。那也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五点一起来祷告。好，今天的主题是警醒祷告，见证主恩。好，我们从小的开始，也许每一个礼拜六我们空出二十分钟，五点就来到教会，一起来为崇拜来守望，来为自己祷告，来为讲员祷告。好，那五点敬拜团就会开始带领我们用诗歌的方式，用安静的方式，用读圣经的方式，我们就是可以一起来祷告跟守望。好，这个是今天的报告。好，还有最后一点补充，社青团契今天的专题是七点十分开始。好，请社青们就拿着便当盒在立位厅。好，七点十分开始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彼此问安，彼此祝福，给家人一个微笑，一个喜乐。
在耶稣里。
耶稣里，
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
我们请领受祝福。愿天父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可以常常思想，常常纪念，不至于忘记。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叫我们可以常常见证主的恩典。愿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引导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叫我们的生活满有喜乐，跟随耶稣的脚步。如此的祝福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请坐，我们可以思想，我们可以默祷，散会。